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商主天子所问经，我们就接着上一次往下学。又复问言，文殊师利，云何菩萨能做执心？我们平常说执心是道场，什么是执心？商主天子问这个文殊师利菩萨，看文殊师利菩萨的回答。答言：天子，若自有犯而不复藏，如是菩萨当得执心。如果自己有犯戒犯错的地方呢，不隐着藏着，不隐瞒，就是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哎，这就是执心，这就是道场。如果连这个说实话的勇气都没有，你这个修行呢，那就大打折扣了。哎，就是还要不说实话，还要说谎话，对自己那就是实际上是自己骗自己。又复问言，文殊师利，云何菩萨当作正心？心正，哎，我们说人正直，怎么叫正心？答言天子，岂有众生有欲嗔痴而不嗔责，如是菩萨名为正心。就是说有众生啊，他有贪嗔痴，这个贪嗔痴呢，在早期一些经典里头，贪就译成欲，欲望贪欲一回事儿，哎，就是把不知道梦中是空，不知道梦中是假象，把梦中的都当真，所以呢贪求梦中的东西，这就是贪。贪的时候受到阻碍，哎，就嗔。然后你不知道梦中，不知道我们梦中的这个凡夫呢，不知道自己在梦中，把梦中的东西当真，这就叫痴。哎，贪嗔痴的主要内容就是这个意思。众生呢都有贪嗔痴，但是这个菩萨呢，而不嗔责，就是不是说这个就发火了就骂他们，哎，这样菩萨名为正心。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菩萨看众生呢，不懂佛法，不知道这是梦，这是正常的，哎，他这样呢是因为自己愚痴，就是说不知道真理，不知道真相，那应该发什么呢？发慈悲心去救度他们，告诉他们真理，告诉他们真相，告诉他们怎么从梦中醒来的方法，哎，而不嗔责，不是说对他们发火就反正就是骂他们吧，哎，责备，哎，就好像众生有什么错一样。实际上他这个没有学佛法，他不知道面前是梦，不知道面前是假，不知道这个从梦中醒来的方法，这是很正常的，哎，不是他的错。也就是说都是梦中的众生呢，从菩萨度众生的角度来说，你佛菩萨不给他说法，这是佛菩萨的责任，哎，不是众生的错，所以呢不应该对众生的贪嗔痴有嗔责，这就是菩萨正心。又复问言，文殊师利，云何菩萨当作不谄？谄是谄媚，就是为了讨好对方说假话。然后答言，天子，如所言，如所做，如是菩萨当得不谄。就是说你如所言，是就像你所应该说的话那样去说，如所做是就像你所应该做的那样去做，也就是跟前边那个执心正心是一致的，哎，这样菩萨就是当作不谄，就是说不应当这个就是为了取悦讨好对方去说就是假话吧，哎，不应该那样，就是应该你真理是什么样，佛法是什么样，你就那样说，真理应该怎么做，佛法应该怎么做，就那样做，哎，这样呢不谄。这个不谄呢，不等于说这个就是像那个说的叫爱与力行，就是同事，就是你度众生方法，你先得让他这个接受你， 觉得你这个人可靠，觉得你人可信，然后呢你说佛法他才信，跟这个四摄是不矛盾的。这个不禅就是说为了讨好众生改变了佛法，不说佛法，把这个说这个众生喜欢的听的东西，这叫禅。就是为了讨好众生，为了让众生说他好，他改变了佛法，不如所言，不像佛法那样应该说什么，也不如所做，不像佛法应该做什么那样去做，脱离了佛法，然后就为了让众生欢喜去讨好众生，那就不是佛法了，实际上那就成害众生了。这个不禅指的是这个意思，就是为了讨好众生改变了佛法，去随顺众生说，就好像我们上一个经学的，就是文殊师利行经里头，文殊对着小乘众生呢，就说大乘法，说大乘了义法，结果呢，有500和尚呢就要退场，这个时候舍利弗就问他说：“你怎么不顺着众生说法呀？你这样说的话，你看他们都退了。”都这个还诽谤你说你说的这个就是一切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都是空，这觉得你说的他接受不了，你为什么不顺着众生说呀？这就是说你要告诉众生真理，要告诉他佛法，这是你的任务。如果你为了这个让众生高兴顺着众生说，你不给他们去讲佛法，就讲这个跟佛法相反的，众生高兴的，众生喜欢的啊。他说面前是真，你就说啊面前是真；他说这个面前不是梦，你就说面前不是梦；他说应该贪嗔痴，你就说啊应该贪嗔痴。这样的话，你就成害众生了。这叫谄，谄媚就是说，讨好对方，为了讨好对方，失去了自己的原则，失去了忘记了自己的任务。这叫禅，所以这个意思，这个文殊回答的意思就是说，佛法该怎么说，佛法该怎么做，你要保持这个原则性，要保持度众生的方向不变。这种情况下呢，你去想办法用四摄六度去度众生，这叫不禅。如所言如所做，是指的按照佛法的本质，按照佛法的原则，按照佛法的方向去言去做，不是指的说这个形式上，就是说形式上你可以，这个众生喜欢这样的语言，那个众生喜欢那样的习气，你可以随顺他的语言，随顺他的习气，随顺他用这种形式，但是你给他说的内容，引导他走的方向，还是佛法告诉他面前是梦，你要出离这个梦，要从梦中醒来，还是这个内容，还是这个方向，这就是不禅。继续问，文殊师利，云何菩萨而不作幻？幻，幻是虚幻，假的，就是说菩萨作假。为什么菩萨不做假？答言：天子，如心所念，口意如是，如是菩萨得名不幻，不做假，虚幻。虚幻就是假嘛，骗人，就是不说真话，给你一个假象，那不是就是骗人吗？说菩萨怎么就能这个不做虚幻，就不骗人，说实话。文殊师利就回答说：天子，如心所念，口亦如是，就是说你心里头想的是唤醒众生，让众生都称佛，就如心所念，口亦如是，你嘴上的心口一致，心里想的是了义佛法，讲的也是了义佛法，这就是不幻。你如果说心里念的是这个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五蕴皆空，一切如梦，嘴上说的呢是五蕴都不空，这面前不是梦，就是心口不一致，这就叫菩萨得名作幻了，就是作假。 所以这个读大乘经啊，你一定要有一个前提，就是说大乘经的核心是什么？哎，是般若大智慧。般若大智慧的核心是什么？就是一切如梦，五蕴皆空。你没有这不懂这个核心原理，不知道面前是梦，不知道面前是空，不知道从梦中醒来才能够见到真实，不知道这个佛法的基本原理的话，读大乘经你根本就不可能读懂。我们再往后学，你就会发现这个发现就是这样。就是说如果你认为面前就是真的，五蕴是不空的，哎，就是说跟这个所有凡夫世界观都是一致的，如果你以这种世界观去读大乘经，你就处处碰壁，处处这个就觉得佛说的就是佛菩萨就是说反话，哎，处处你读不通，处处你想不通，哎。但是你很简单，你如果是用如梦观，我们面前是梦，梦里头都是空，你从这个梦里醒来之后才能见到真实，哎，这个梦外的真实是什么？是三界唯有心，哎，所有众生心都在那儿，这个做梦都在那儿运行。如果知道这个唯识无境的大乘法的这个核心意的话，你再去读这些经就非常轻松，哎，句句都对，处处都顺，哎，没有不能理解的。我们接着来做这个试验啊。又复问言：文殊师利，云何菩萨得无慢心？慢心就是高傲心了，瞧不起别人。答言：天子，向诸众生屈躬合掌，亦不犯恶，如是菩萨得无慢心。哎，度众生的时候呢，要众生平等嘛。哎，说那我怎么以这个如梦观做众生平等观呢？那就是，实际上你看这个在梦里的众生啊，有六道啊，有天人，有地狱的，是这个鬼啊、人呐、啊。高啊低啊漂亮啊这个什么富有啊，好像是有很大差别，实际上这都是梦，都是根本没有这些，都是一个假象。真实的众生，真实的众生的自性是什么？每个众生就是他那一团记忆，就是那个阿赖耶识里头的内容，就是无始以来他所有做的梦的记忆。从这个意义上，众生跟众生没有差别，都是一颗心，这个心都一样大，都是一个大圆球，都是那么多记忆，大家都重合在一起，都一般大。说心里头啊，你是什么，在天上，你是在地狱，你是富人，你是穷人，都是梦，都是空。你要看起来说每人都是一颗心，心里都是六道轮回，谁也上过天，谁也下过地，哎，没有区别。六道轮回全是好梦坏梦，大家轮流做了不知道多少遍了，你说这众生不是平等的吗？是不是啊？所以众生实际上是包括牛羊马这个鸡鹅，哎，蚂蚁苍蝇蚊子，大家都是平等的，只不过是轮到这一生的时候，他呢正好做苍蝇的梦，蚊子的梦，哎，你做人的梦。实际上马上苍蝇的蚊子当然更快，人呢也不过就几十年，快得很，像闪电一样，很快你就这个梦就结束，就接着做下一个梦，哎，你所以区别，你把这个面前当真去区别众生什么的，很可笑的。在佛教的这个究竟道理上来看，大家只要你没出轮回，那大家都是一样的，哎，都是愚痴，都是凡夫，哎，说那佛菩萨为什么已经从梦醒了，他还对众生这么平等啊？他也是从那儿过来的，哎，他一看他就升起慈悲心，哎，他们不知道这是梦，还在里头这个生诸烦恼、痛苦、灾难，哎，赶紧的，因为这些众生大家都是互相有这个恩有怨，是都是平等的。哎，赶紧把他们那个报恩嘛，所有众生都做过自己的父母，哎，赶紧呢唤醒众生。所以呢，你知道这个唯识无境的世界真相之后呢，你自然知道众生是平等的，没什么可以骄傲的，哎，这样的话你就 不会有慢心。又复问言：文殊师利，云何菩萨做大施主，布施的人？答言：天子，若能成就菩提大舍，况复于物，如是菩萨名大施主。大施主布施的这个做大布施，菩萨怎么做大布施？文殊回答的是：若能成就菩提大舍，菩提是觉悟的意思，觉悟就是我们的智慧，是吧？菩提大舍就是说，如果你能够把自己的觉悟，把自己的大智慧大舍，哎，有机会就这个能，只要众生因缘成熟的，有机会弘法的，都舍给众生，况复于物，更何况其他东西呢？比如说金子银子什么生命，那跟菩提没法比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菩萨佛，我们成佛，成佛成了一个什么呀？就是成了一个菩提。菩萨是成就了一份菩提，二份菩提，佛呢是成就了圆满菩提，是无上菩提，大菩提，最圆满的菩提。就是说他把他心里所有的记忆呢都换成了佛法的究竟圆满的觉悟，究竟圆满的智慧，这就成佛了。所以佛菩萨就有智慧，没别的。他如果这个菩萨呢能够成就菩提大舍，就是我的所有智慧只要能这个众生能接受，能听懂，能这个进一步的，我就把我这个智慧呢舍给所有众生，哎，这就叫大施主，哎，这就是最好的布施。况复于物，就是说更何况智慧之外的其他的东西呢？智慧之外没东西了。说那个这个况复于物指的什么呢？就是我们梦中凡夫认为有的东西，比如说金子银子是这个地位名利啊，生命脑袋啊。实际上根本那些东西都是梦中那个虚幻的东西。但是在这儿回答这个天子的问题，因为天子也还是梦中众生嘛，哎，给他讲的时候就是说什么叫菩萨做大施主，哎，他布施什么？他就是布施菩提，这是大施主，哎，这是他的本质任务。况复于物，那别的就不用说了，哎，如果需要这个在梦中舍身命来救众生，来度众生的话，那对菩萨根本不成问题，因为他就知道那就是一个化身，就是一个视线，根本就没有身命，没有什么。所以用况复于物，就是说更何况其他东西呢，根本就在这都不叫布施，哎，那个菩提布施，那是真正的大布施，哎，如是菩萨名大施主，哎，所以你看他这个回答呀，一回答都是回答到真相上，回答到了义上。哎，你如果不懂这个一切如梦五蕴皆空的道理，你看这个话呢就很难理解了。于物，于物才是真的呀，生命那多重要啊！哎，你就看不懂这个话了，是不是啊？在这儿你看况复于物，何况其他东西呢，根本就满不在乎，哎，那就是为了给梦中众生那么说一下，其实在菩萨眼里头根本没有其他东西，就是一颗心嘛，心里头佛菩萨就是智慧，没有别的，哎，所以佛菩萨就是给我们布施智慧弘法，让我们从梦中醒来，让我们大家都称佛，这是佛菩萨的唯一任务，就叫度众生。怎么度？从梦中唤醒，度成这个圣者，度成佛，这是佛菩萨的任务。所以他布施就是布施智慧，这是真正的布施。像世间的那些所谓慈善家的布施，那都是什么呀？糊涂人了，就是，哎，就是把梦中当真，认为这个我布施这个能够得福报。哎，那说你梦中的福报也是假的呀，也是。只有一个真实的利益，就是什么呢？就是让你牢牢地拴在六道轮回的梦中，让你醒不了，是不是啊？从这个 佛法的意义上来说，佛法就认为唯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让你打破这个假象，从梦中醒来见到真实，哎，然后再去唤醒别人，只有这件事是有意义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那些世间的慈善家呢，实际上就是恶了。为什么呢？他是加强梦，加强众生，让众生在里头贪名求利，是这个加大贪嗔痴，更不容易从梦中醒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就是从究竟佛法了义上说，唤醒众生是唯一有意义的事情。跟这个对比来说，你加强梦的都是恶。所以佛法的这个善恶呀是分层次的，哎，你在梦里头说我不知道是梦，哎，世间的善恶，哎，佛教也随顺说，那只是随顺说，哎，就是说他为什么佛教也随顺世间善恶来说呢？那就是说，如果你这个世间像我们现在，人人就为了钱不惜这个骗人作假，甚至杀人放火的，哎，世间都认为这是恶。佛教呢也要反对这个，先把这个世间的恶让它变成世间的善，这个时候就需要方便说法，哎，让它变成，就是说如果你连世间的善人都做不到，你怎么可能走到这个佛法上呢？怎么可能去学佛最后成佛菩萨呢？那离得更远了。所以从这个方便说法上呢，哎，佛教也暂时承认世间的善恶，但是呢，佛教究竟的善恶是就是这个区别，就是说，布施智慧，把众生唤醒，这是善。哎，加强梦，让众生在梦里头，这个离从梦中醒来越来越远。哎，这个是恶。哎，这是了义的说法。又复问言，问书师利。云何菩萨得名持戒？答言：天子，若见破戒乃至违命，不舍菩提心，如是菩萨得名持戒。大乘菩萨的戒怎么叫持戒？你看这个文殊菩萨的原则啊，说若见破戒，就是你在这个梦中啊，这个情况你要破戒了。比如说最大的戒就是杀盗淫妄，九那个最大的这四个吧，性戒、杀盗淫妄，在这种情况下呢，你被逼被要破戒了，乃至违命，甚至要舍命了，哎，这个违命呢，也包括可能是杀生的意思，就是说破戒乃至违命，你破有小戒，哎，有破大戒，可能要杀生了。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不舍菩提心，这就叫持戒。什么叫不舍菩提心？我们先说什么叫菩提心。菩提是觉悟的意思，觉悟就是从梦中醒来的意思，菩提心就是从梦中醒来的心，就是做觉者，做从梦中醒来的人，就是我要成佛的心。说你在梦中碰到的这个情况，就是你被迫要破戒了，甚至这个要杀生了，但是呢你没舍菩提心，你还是朝着自己要从梦中醒来，而且要把其他众生也从梦中唤醒，还是坚持这个方向的话，你就叫持戒。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梦中啊，他会碰到很复杂的情况。如果就一般的情况说啊，这个你是杀生还是放生，那当然是放生了。哎，这个连世间人都明白这个道理。这儿说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碰到这个，就是你要破戒了，你要杀生了，比如说我们就举这个最典型的那个，就是释迦佛在做菩萨的时候，在一个船上，哎，他有他心通，他知道有一个强盗上船了，这个强盗要这个船走到江心的时候要杀掉全船的人，把这个财物都夺了。这个罪呢是一个非常大的罪，他要下地狱又下无数劫出来的罪，哎，他呢又知道这个强盗是不可说服的，这个时候他为了救众生，不但为了救这一船的众生， 还为了救这个强盗。你如果要是无所作为，让这件事发生了，那500人被杀，然后这个强盗呢要下无数劫的地狱，这件事就是这样的果报。这个时候这个菩萨怎么办呢？他一看这个事情是他没办法扭转的，他就把这个强盗杀了。杀了强盗最多是我下地狱，但是这个强盗不会下地狱了，这个船上的这个其他人也不会被杀了，就是用自己的这个叫舍命吧，我下地狱嘛，来换取其他众生不这个这个就是免了他这个无数劫的地狱罪，免了其他人的杀身之祸。他这样呢是对众生有利的，是为了度众生，就是减少世间恶，就是咱们刚才说的，他没舍菩提心，他这样做是为了对众生慈悲，为让众生这个减少痛苦，增加这个快乐，他没舍菩提心，他是为了度众生，他选择了自己牺牲自己的这个业报吧，因为这个杀人嘛，这是破戒，杀了人之后要下地狱，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这是很有名的话，我自己下地狱，好，我度众生，让他不下地狱，让众生不被这个杀掉，这就叫不舍菩提心，破戒，破戒就是破杀戒嘛，乃至违命，他就是杀生嘛，不舍菩提心，这就叫菩萨得名持戒。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是为了度众生，对，为了让众生早成佛，只要你是朝这个方向努力的，他都是不破戒。为什么？你这个众生，这个强盗如果下无数劫地狱，你怎么度他呀？没法度了，是不是啊？我现在把他杀了，他立刻就这个梦结束了，他去做其他梦，做其他梦呢，你就有机会在这个度他了。他不下地狱嘛，他不造这个下无数劫地狱的罪。所以就是说，你是不舍菩提心，不舍度众生的心，是帮助众生这个远离恶，远离世间，帮助众生接近这个佛法。只要你是保持这个方向的，你就是持戒。所以说大乘戒呢叫心戒，就是这个意思。好，我们再往下来。又复问言文殊师利，云何菩萨成就忍辱？答言天子，若受逼迫不逼迫他，如是菩萨成就忍辱。说起来这个原则很简单，是吧？你受苦，但是呢你不反击他，这就叫忍辱。当然具体说起来这个也是很复杂的，我们前边有比较明显的多说几句，这也不能多说了，就最近那个出现的那个好几起，就是世间的叫什么，就是流氓，这个村霸去这个欺负出家人，甚至把那个出家人杀了。像这种情况呢，就是什么叫忍辱，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啊，就是我一味的就是什么也不骂人，不打人，打不坏，不是那样的。还是看什么呢？有没有力把众生引向佛法。你像那个杀害这个两个出家人的这个人也算不上村霸，就是个混蛋，就是他父母把他赶出来的嘛，就是个渣子，就是个人渣。像这个人呢，就是说你怎么让他有利于他接近佛法？你现在他杀了这个出家人，烧了庙，这个罪也是很大的，这个罪非常大，这肯定要下地狱的。如果你能够想办法阻止这件事的发生，不让他犯成这个罪，甚至像释迦佛做的那个，就是我宁肯自己下地狱，我不让他下地狱， 当然这个事儿还没达到那种程度，因为这个阻止他犯这个罪的这个方法还是很多的，哎，那个跟村里啊，跟警察呀、啊，跟反正办法还是很多的。咱们就说到极端吧，就是施加那个方法。总之，你如果阻止了他犯这个罪，阻止了他犯这个下地狱的这个罪，哎，对他来说就比他这个就是犯了这个罪要好得多。所以这个持戒啊，忍辱啊，是里头是有很多这个就是原则方法的。哎，像刚才说什么叫持戒，你不舍菩提心，哎，坚持度众生，坚持让众生接近佛法，这就叫持戒。包括这个忍辱也是这个原则。又复问言文殊师利，云何菩萨发勤精进？什么叫菩萨精进？精进的意思是精是专一为精，哎，我一心做什么为精，进是往前，就是要求速度，专心向前，哎，这叫精进，我专心一心一意这个朝着目标全速前进，这叫精进。说什么叫菩萨发勤精进？因为菩萨的目标很明确，菩萨是发菩提心的，是发愿成佛的，就是我要成佛。成佛的方法是什么呢？是度众生。成佛为什么要度众生呢？因为我们贪嗔痴是什么呢？是这个借众生债太多，哎，我们就是无始以来借了很多众生的贪嘛，借了很多众生的债，哎，嗔伤害了很多众生，因为我们不知道这是猛吃，哎，那我们怎么能成佛呢？你借了债你就得还债啊，哎，你就得做又得做梦，又得在梦中去还债去，这你就不能从梦中醒来，哎，所以从梦中醒来的一个基本这个原则就是什么呢？我主动的还债，哎，我不但不贪我不失，我不但不嗔我忍辱，哎，这样的话呢就是叫精进，哎，就是我争取从梦中醒来，争取成佛，这叫精进。咱们看文殊师利怎么这个怎么回答。答言天子，若减诸法，这个减是减责的意思，这个减古代通那个就是减东西，哎，挑挑拣拣，通那个意思。若减诸法，就是我来挑拣诸法，我来选择诸法，哎，我要哪个不要哪个，哪个好哪个坏，这叫拣，哎，料拣，中国有这个词儿，就是我来判断面前的这个法哪个好哪个坏，哪个正哪个邪，哎，挑挑拣拣，有这个意思。若拣诸法，你在这个对诸法的这个选择当中呢，怎么选择呢？无法可得。我看世间法，我看这个梦中的所有的法，诸法就是一切法，无法可得，这一切法都不存在，都是虚妄，都是假象，都是梦中，哎，没有东西可得，没有人，没有法，没有山，没有河。如果你看这一切法都无法可得，如是菩萨名为发勤精进，这就是你朝着成佛的道路最一心一意前进的最快的。什么意思啊？记住我们那个如梦观，就是说你要想成佛，你得尽快的从梦中醒来。那你怎么从梦中醒来呢？从梦中醒来的方法就是加强梦中的清醒意识，就是这是梦，这是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哎，我要照见五蕴皆空，我要远离颠倒梦想，就是加强梦中的空醒意识，就是说在梦中加强大乘了义佛法的熏习，你就能够最快的从梦中醒来，这叫精进。所以你看文殊师利回答这个天子的问题，说什么叫精进？说你看一切法无法可得，一切法都是空，一切法如梦幻泡影，哎，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十二缘起皆空，梦中的佛法一切是空，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你就照见五蕴皆空，成处地菩萨了，这不就是精进了吗？什么叫精进？ 你看我们现在末法众生，不承认面前是梦，不知道五蕴皆空，哎，只着这个五蕴都是有，什么都是有，所以呢，在那是使劲的，我在这持戒、忍辱、布施，都是当成真的，都是在那加强梦，在那造以后梦中的福报。我们现在末法众生就说，这就叫精进，是不是啊？放生，使劲放生，哎，盖庙，使劲盖庙，啊，反正什么都当成真的，功德都是真的，都是在那加强梦，哎，做梦中功德。我们以这个为境界，你就知道跟文殊菩萨说的这个完全两岔子。文殊说什么叫境界啊？你看面前一切法，一切如梦，五蕴皆空，无法可得，这叫精进。有正见，你才能够从梦中醒来，才能够这个就是正道五蕴皆空，哎，才是真正的修行。有正见，这才叫正精进。哎，按正见修行，这才叫精进。什么呀？做如梦观是最精进的，是不是啊？如梦观就是什么叫如梦观？就是你一睁开眼一看，面前一切如梦幻泡影，哎，这一切都是空，无法可得。这不就是正好是文殊师利菩萨教给我们的说，你看一切法无法可得，这叫精进，这是最好的修行。所以最好的修行啊，不费劲儿，但是呢要智慧。你看，就是一个想法的改变嘛，就是你知道面前是梦，知道面前是空嘛，这就是法勤精进最好的修行。但是呢，末法众生由于善根叫福薄慧浅，哎，理解不了佛说的话，所以呢颠倒理解佛说的空，佛说的无，颠倒理解这一切如梦幻泡影，哎，就认为这佛就是哎，那么个比方，哎，不是真的是梦，哎，佛说这个观音说照见五蕴皆空，哪怎么可能呢？哎，五蕴怎么可能空呢？理解不了，所以呢，就跟这个精进没有关系了。就甚至呢，他如果把梦中当真，精进的去修筑功德，实际上呢是成了加强梦的了。哎，以后都是梦中的福报，福报越大越造恶。造恶的这个贪嗔痴的能力也大，所以呢他实际上是加强轮回，跟佛法呢是相反的，没有正见，所以呢那不叫精进。好，我们往下啊。又复问言，文殊师利，云何菩萨得名禅定？什么叫禅定？你要问我们末法众生谁都懂，什么叫禅定？打坐，哎，什么都不想，这都是很可笑的。这个禅定，它的这个这个禅定呢，这个是音译跟意译结合的一个译法，就是禅定这个词儿发音是禅，这个定呢是一个意译，哎，定就是定在一个境界上不动为定，哎，说在这个梵文里头，这个禅定究竟是什么意思？有两个译法，一个叫静虑，就是安静的思维，虑思虑，安静的思虑，静静的思维，一个叫思维修，哎，有这么两种译法，一个意思。什么叫思维修？就是在那儿，它动词放在后边了，就是修行思维，思维什么？思维正见。禅定的意思是静下心来，一心一意的在那思维正见，这叫禅定。哎，有人说一般不是说禅定就是什么都不想是禅定吗？那只是禅定的一个前提，第一步。就是说如果你坐在那儿胡思乱想，那当然是跟禅定一点关系都没有。禅定是分两步的，禅定是止观两步为禅定，止是为了观， 只是这个进入禅定的一个前提。哎，就是说你心先这个，比如说我先心想一个事情，哎，一下呢把其他的万念以一念代万念，心一静性，这叫止住了，就是把心止在一个境界上，不跑了，不动了。哎，我老一心一想这一个境界，这一个境界是什么？就是思维正见，思维修，静虑。哎，你在那静虑，虑的那个跟正见没关系，那也不是佛教禅定了，那又成外道禅定了。现在知道这禅定的意思吧？禅定是静虑，或者叫思维修。哎，修思维正见，修如理作意，这是禅定，不是光一个止，光止那不叫禅定。说一开始修禅定，一开始的阶段先得修止，因为那个人们习惯胡思乱想嘛，哎，一会儿想这个，一会儿想那个，那就是你连一点禅定还没有。修禅定的初级阶段，先修止，就是拿一个，比如观呼吸，哎，把你的所有的思想呢都排除掉，用这个呼吸以一念代万念，让心止在一个境界上，心一静性，这叫止。哎，你止住了。但是如果只是止住了，哎，你可以止的就是说物我两忘，哎，这个什么都不想，前六识都不起，哎，那个外道的无想定，那只是止，那个也方便说叫禅定吧，但是不是这个佛教说的六度里的这个禅定。因为什么？因为禅定是止观结合叫禅定，而且这个止就是为了观的。哎，它要内容，什么内容呢？静虑、思维修、修正见，这叫禅定。所以现在你看这个文殊师利，我们知道这个禅定的意思之后，哎，静虑、思维修，哎，就是什么叫思维修？就是如理作意，你思维正见，修这个正见，哎，修般若智慧，这叫禅定。哎，我们看这个文殊师利菩萨的回答啊，答言天子，若能还还现欲界中生，如是菩萨明得禅定。什么叫菩萨的禅定？这个文殊菩萨回答的这个超越了刚才我们说的那个什么心一静性啊什么，他说的这个菩萨呀，是从梦中醒来的菩萨。从梦中醒来之后，他就没有那个梦了，没有三界了。然后文殊说的什么？如果你能还现，就是现在你没有欲界了，哎，没有梦了。你如果能够还，有还回去的意思，还现欲界众生，你又到三界里头去生去了，这叫菩萨得名禅定。什么意思啊？你从梦中醒来之后化身入梦去度众生，这叫菩萨的禅定。这个禅定太厉害了，它远远的超越了那个，就是你在梦中的禅定还要心一静性，但是你那个一静呢还是梦中之境，还是个假象。菩萨是完全把假象消失了，从梦中醒来了，照见五蕴皆空了，一点假象都没有，一点假象都没有，完全是真实境界，照到这个所有众生心了，哎，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已经见真实了。这样的菩萨呢，他还能出现在梦中去度众生，就是他化身入梦，这叫菩萨的禅定。这个禅定比你梦中的禅定那就不能比了。梦中禅定说禅定啊得神通什么这个那个，你这个菩萨根本就没有梦了，他愿意化现什么化身入众生的梦随便，那就是他看他的智慧了，是吧？哎，你是初地二地三地菩萨还是这个佛，哎，根据他前边学习佛法得到的智慧，看这个众生应该怎么度，他就化什么身去度众生，那还不是神通无限了吗？想化什么？想化众生化众生，想化这个环境化环境，想化物化物，想化这个精神 哎，画精神存在什么，那就是完全想画什么身，完全是一个大自在的境界，哎，这叫菩萨的禅定。所以如果你不懂如梦观的话，你不懂这个从梦中醒来才叫菩萨，你怎么能读懂这句话呢？哎，若能还现欲界众生，我们现在人就认为佛菩萨好像就是在欲界中生的，哎，你还现，本来就在这儿的，还什么现？哎，你就读不懂这句话了。所以菩萨禅定，什么叫菩萨禅？意思就是说，他从梦中醒来了，然后再回去那个梦中，这个化身如梦度众生，这叫菩萨的禅定。又复问言文殊师利，云何菩萨成就般若？哎，这是把这个六度都问过来了，最后一个就是般若。什么叫菩萨的般若？注意啊，答这是最重要的了啊，因为前五度都是为了般若。你看禅定刚才讲了，禅定思维修静虑，你虑什么呀？你修什么呀？修你如理思维。哎，如理思维什么呀？就是般若。所以前边这个五度啊，都是用般若来回答的五度。没有智慧，没有般若，没有正见，前边呢都不叫五度，哎，都不叫度，那就成了世间的持戒忍辱精进，那都跟佛法就没有关系了。所以呢，前五个都是由般若智慧来指导的，那才叫度。哎，才能把众度的意思是把众生从梦中唤醒，度到彼岸就是从梦中醒来。哎，你看观音菩萨说的，你要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哎，你得从把梦扔掉，哎，远离梦，不但从梦中醒来，离梦越来越远，这叫究竟涅槃，这叫这个菩萨境界。所以呢，般若智慧，这个咱们看这个文殊师利怎么回答这个般若智慧啊？答言天子，若不做般若事，如是菩萨成就般若。现在大家能不能看懂这句话？说什么叫般若呀？不做般若事，哎，这叫菩萨成就般若。能不能看懂？要让人们把梦中当真的，他绝对看不懂。他认为什么叫般若事啊？哎，他理解的佛法的智慧，你不做般若事，什么都跟般若有关系的事儿都不做，这就叫菩萨成就般若，他就没法理解。但是如果你用如梦观，这就很这个轻松了。什么叫不做般若事啊？因为菩萨已经从梦中醒来了，他在入梦度众生，他知道那是一个化现，那是一个示现，根本就没那回事儿。所以呢，他因为他从梦中醒来了，他知道根本就没有梦中事，所以他也不可能做般若事了。说他呢，在入我们梦作入你梦作众生，只是你众生有梦，实际上菩萨只有心。入你梦是什么呀？他没梦了，他怎么入你梦呢？他心里作意，菩萨心里作意，菩萨只有心，他心里作意，然后跟你那个众生的相应，你那个众生在梦中看到了这个菩萨的化身。实际上菩萨本身没有梦，他没有梦中的化身，菩萨是看着你的梦，哎，跟你的心发生感应，入你的梦。实际上梦只有凡夫能看见，菩萨的梦中的化身只有凡夫能看见。说那菩萨看见什么呀？菩萨直接看你的心。这就是我们前边听过唯识的就知道了，没听过唯识的就不知道，那你就得去这个听我们讲的唯识。哎，众生心是一个大圆球，所有的梦的记忆组成众生心。哎，大圆球是一个大黑球，因为它因缘不成熟，大部分没有现行。哎，因缘众业先报，因缘成熟的那部分心呢，它现行了。哎，在这个大黑球当中有一个小白球，就是你现在是人道。哎，你这个小白球人道的业现行了，在那做人道的梦。哎， 你这个小白球里的显现的这个人道的这个景象，佛菩萨是直接看着你这个大黑球里的小白球来度你的。他没梦，他直接看你的心，看着你心里的一个梦的那个胶片。他没有电影，他直接看胶片的。现在理解了吧？什么叫菩萨不做般若事？菩萨没有梦，没有人，没有法，没有梦中的一切，他怎么做般若事？他根本就没有梦，他不可能做般若事，他就一颗心嘛。他心跟你相应，变成你看到一个菩萨，化身，比如说一个老头来给你怎么做怎么说，那完全是众生梦中的事儿。菩萨没这回事，菩萨是看着你众生心里的那个胶片，所以我说这菩萨度众生有点像看电视，他在那看电视，一个众生心里头一个小白球在那放立体电影，菩萨就看着你那个心里的那个电视，他去度你，他去化身入梦，入梦实际上是众生有梦，众生在梦中能看到佛的佛菩萨的化身，佛菩萨没有梦，他没有那个，就是我是一个什么老头，我是一个小孩，没有，那是你梦中凡夫的感觉，梦中凡夫的梦境是那样，菩萨这没那回事，菩萨这就看着你那个心里的那个小白球，他就作意，我怎么度你就完了。所以现在就知道了吧，从梦中醒来的佛菩萨没有梦，所以根本没有什么这个叫持戒忍辱精进什么一直到这个禅定般若，根本没有这回事儿，这叫不做般若事，就是没有梦了，这叫不做般若事。如是菩萨成就般若，这才叫真般若大般若。我们现在在梦中学的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这是梦中假象显现的般若，这是佛菩萨化身给我们，这个就是方便安利的，叫什么呢？叫言说般若、语言般若，叫观照般若，不是实相般若，不是般若的真实相。佛菩萨成就般若，成就的是实相般若，般若的真实相。般若的真实相是什么？就是照见五蕴皆空，证到三界唯有心，这是真正的叫究竟涅槃了，真正实现实相般若了，所以我们众生做的这个般若事，这不是实相般若，这是文字般若跟观照般若，有景象有语言，这叫方便般若，佛菩萨从梦中醒来了，那叫真实般若，那个才叫菩萨成就的般若。现在对这句话就理解得很明白了吧？菩萨没有梦中事，没有人，没有法，没有山河大地，没有男女老少，他没梦了吗？他怎么做般若事？他是发起心里的作意，使你众生在梦中看到他化身度你，那是那个般若事是在凡夫的梦中才有般若事，佛菩萨没梦了，没有般若事，所以你必须要用这个如梦观，你才能读懂这些话，是不是啊？好，我们再学一个啊。又复问言：文殊师利，云何菩萨当行慈心？刚才说完六度了，现在说那个四无量心，慈悲喜舍。说菩萨怎么修这个慈悲喜舍呀？怎么修四无量心呢？这个四无量心是通外道的，外道这个修四无量心，最后如果修到成功，可以升到梵天。那菩萨怎么修这个慈心呢？就好像那个前边说的那个禅定啊、持戒啊、忍辱啊，那些也是通外道的。外道也修这些。所以如果你没有般若，没有这个一切如梦五蕴皆空的般若智慧的指导的那个持戒忍辱，那就不叫六度了，那就叫这个跟佛法没关系了。六度就是说佛法的这个持戒，佛法的忍辱， 那都是能够把众生唤醒，把众生渡到彼岸，把众生从梦中这个使众生从梦中醒来，这才叫六度，哎，才叫能把众生这个渡到彼岸，渡到这个究竟涅槃的彼岸，那才叫六度。所以现在这个慈悲喜舍呢，菩萨来修慈悲喜舍呀，跟外道就不一样了，他也就变成什么呢？变成这个能把众生从梦中唤醒，能够用般若来指导的四无量心了。好，我们看这个文殊菩萨回答：云何菩萨当行慈心？答言：天子，若能观察众生皆空，如是菩萨明行慈心。我们先解释什么叫慈心。慈是娱乐，就是你能够给众生快乐，使众生快乐，这叫慈心。说那这个像这个外道怎么修慈心呢？那就是使给众生快乐，比如说布施给众生钱，哎，给众生看病，哎，啊，不对，看病那叫悲心了，拔苦叫悲心，就是众生有困难，你给他解决这个困难，哎，这叫悲心，哎，看病呢，他病苦，你把他病看好，这叫悲心，不叫慈心，慈心就是娱乐。那就是众生喜欢钱给钱，众生喜欢名给名，众生帮助他贪嗔痴，帮助他发财，是吧？帮助他得到欲望，得到满足，这叫外道行的慈心。但是佛教不是这样。如果佛教佛菩萨你要什么给什么，要什么给什么，好，那众生谁也不学佛了。那在梦里都贪嗔痴贪的那么得意，那么顺利，是吧？都离这个般若越来越远了，那叫害众生。所以什么叫众生这个菩萨修的慈心呢？若能观察众生皆空，这叫行慈心。就是什么呢？你在化身入梦看着这个梦中众生来度众生的时候啊，能够知道一切如梦，五蕴皆空，老坚持这个正见，用这个正见来如理思维，如理观察众生，如理观察，如理度众生，这叫行慈心，就是把这个佛教的正见交给众生，唤醒众生，这叫行慈心。这是为什么真正行，你把众生唤醒了，众生梦里头正在那苦厄灾难正发愁了，你把他一下让他照见五蕴皆空，一看根本就没有这些梦，原来三界唯有心，那众生多欢喜啊！这才叫真正的娱乐，哎，给众生真正的快乐，这个才叫菩萨的慈心。什么叫菩萨修这个四无量心当中的慈心？哎，慈是娱乐。什么叫菩萨的慈心？菩萨用什么方法能够给众生快乐？跟外道不一样，不是给众生加强梦，给众生满足他的贪嗔痴愿望，哎，让他使劲的贪嗔痴，哎，外道都是这样来让众生高兴的。这样是，如果是一个菩萨也这样做的话，这等于是什么呀？让众生不要从梦中醒来，加强梦，这不是梦，哎，这个远离佛法，远离从梦中醒来，不要成佛，这等于是这个害众生了。所以菩萨的慈心是什么呢？是知道能观察众生皆空，知道一切如梦，知道这个梦里头呢人空法空，一切皆空，把这个正见告诉众生，这是让众生从梦中醒来，这是真正的让众生获得究竟的欢乐。你暂时的给他这个福报，给他快乐，实际上呢，你别人怎么能够给他福报啊？实际上是把他的福报提前实现，哎，利用你的神通，实际上对这个众生没有好处的，哎，他自己没那个福报，你菩萨你也让他享不了那个福，他自己得有那个福报，只不过菩萨利用旁边帮助他的力量，让他这个福报呢提前现行，哎，所以那实际上对众生没有好处。就好像众生银行的存款你帮助他提前取出来一样，那对他有什么帮助呢？只不过是骗他说，哎，这个梦还不错，哎，你就好好的做这个梦吧，让他远离佛法。 所以一定要知道这个大乘的这个基本观点是什么呢？最简单就是记住如梦观，哎，你知道众那个面前是梦，这是这个佛法的核心。你在这个核心的基础上，你去做都对。你忘了如梦观，那就全错了。哎，就这意思。我们再来看啊。又复文言文殊师利，云何菩萨当行悲心？刚才说了，什么叫悲心呢？拔苦，就是帮助众生去除痛苦，帮助他解决困难，这叫悲心。我们看这个文殊师利菩萨怎么回答啊？答言天子，若知诸法给予菩提，犹如虚空而不舍精进，如是菩萨名成就悲心。悲心是拔苦，帮助众生这个解决困难。菩萨怎么解决帮助众生解决困难？说若知诸法给予菩提，若知诸法，第一个诸法是指的世间的一切法，世间的人法山河大地男女老少，这就世间一切法。如果你知道这个梦中的一切法，给予菩提，这个菩提也是指的梦中的这个佛说的佛法，哎，你知道这两样呢，犹如虚空，全是像虚空，就是用我们现在语言说就是空间，空间是什么都没有的，空间是我们人的一个规定，我们人只能想象三维空间了，三维空间，空间是不包括空间里的东西的。空间就是虚空，虚空就是什么都没有，这叫虚空，哎，就是一个坐标。文殊师利菩萨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什么叫这个能够帮助众生解决困难的？说如果你这个菩萨呀，知道梦中的一切法，包括梦中佛的化身示现，佛说的佛法，哎，那就是梦中所有的东西犹如虚空，全是空，全是不存在的，全是没有的，全是假象。注意还有一句啊，而不舍精进，你知道梦中都是假的，但是呢还要精进修行。为什么呢？因为你要从梦中醒来，要从梦中醒来，你见的是假象，你只能利用这个假象来修行。但是这个修行的方法呢，不是说你把假象当真，那你就醒不来了，你就加强梦了。是你知道虚空，但是呢要精进的加强这个，说面前一切是如梦，面前一切是空，这叫精进。前边不是已经讲精进了吗？什么叫精进呢？你知道面前一切法都是空，这叫精进。哎，不但自己知道梦中一切法是空，而且要对梦中的众生，要度众生，要这个告诉别人说面前一切法是空，这叫精进。我们再回来看一下那个精进啊，说什么叫这个菩萨，那个云何菩萨发勤精进，菩萨怎么精进修行啊？若检诸法，如果你检择诸法，就是观察诸法，无法可得，你知道梦一切如梦，五蕴皆空，什么都没有，如是菩萨名为发勤精进。所以他说你知道面前是空，但是不舍精进，怎么不舍精进啊？还是说你知道面前是空，知道一切法无法可得，这叫精进。哎，自己加强清醒意识，还帮助梦中众生，别人也加强清醒意识，这叫精进。你看这都是一致的，是吧？哎，什么叫悲心？什么叫悲心呢？怎么帮助梦中的凡夫解决困难啊？说你知道梦中一切法跟梦中的佛法都是空，都是犹如虚空，就是完全是空，哎，没有一点真的，哎，完全是假象，什么都没有。你知道这个诸法跟佛梦中的佛法什么都没有，但是呢你还得精进，不舍精进。怎么精进呢？用前边文殊说的定义，怎么精进呀？ 你知道一切皆空，这叫境界。哎，无法可得，这叫境界。所以还是什么呢？加强梦中的清醒意识，这叫境界。哎，你在梦中加强你的清醒意识，你影响梦中的众生都来加强清醒意识，都知道犹如虚空，都知道无法可得，这就帮助众生真正解决困难了，这你就能真正拔他的苦了。为什么呀？你这样加强加强，你醒了，哎，别人呢跟着你也这个这么精进，也知道无法可得，也知道犹如虚空，也这么念也醒了，那还有什么度一切苦超越一切梦中没有梦了还会有什么苦啊？这叫真正的拔苦。除了这个方法，别的那都拔不了苦，哎，都成了加强苦了。说我给他乐，刚才没说吗？你给他乐是帮助他提前从他的银行存款里头取钱，哎，现在让他高兴一下，后边就发愁，反正那点福报是不是啊？所以你等于是害他，就是只要你不让他从梦中醒来，你还反而帮助他加强梦的话，那就是害众生，哎，害他远离这个佛法，不是远离颠倒梦想了，让他坚决在颠倒梦想里头不醒来，哎，那就不是菩萨了。好，这是个四无量心，一个慈心，一个悲心，慈悲喜舍，下边是喜心。我们看又复问言文殊师利，云何菩萨当行喜心？这个喜心的意思呢是高兴随喜，哎，不但自己修行的高兴，而且这个所有众生只要他这个他怎么说呢，先说外道的啊，喜心就是随喜，就是说你看到所有众生他高兴的事儿，你都随喜，哎，都这个这就叫修行喜心，哎，看看菩萨的喜心跟这个外道的喜心有什么不同啊。答言天子，若得默然给予寂静。首先是啊，默然给予寂静。什么叫这个默然寂静呢？寂静是涅槃的意思，哎，如果你知道梦中一切法空，一切都是涅槃寂静，就是一切都是空，你犹如虚空就是涅槃寂静啊，哎，实际上还是前边的那个原理，就是说你知道一切这个无法可得，知道面前这个梦中法犹如虚空，你就得到默然跟寂静了。你如果认为梦里头什么都有，你怎么会默然跟寂静呢？哎，也就是说你知道一切如梦云皆空，无法可得，犹如虚空，好，这你就是得到得默然得寂静，实际上就是证到涅槃了。哎，注意啊，喜求诸法而不知足，你知道这是梦，知道这是空，但是呢你在梦中这个修行，或者是说菩萨入众生梦，怎么度众生呢？喜求诸法，这个喜啊就是喜，就是这个希求的意思，哎，喜欢希求希望，虽然是在梦中，你知道梦中一切皆空，哎，你得到这个涅槃寂静的这个真实境界了，但是呢在梦中度众生的时候，或者是给众生这个教给众生怎么从梦中醒来的方法的时候，让他怎么样啊，喜求诸法，哎，就是这个诸法是佛法了，哎，你喜求这个名利地位什么这个金银财宝，那就不是这个跟那个前边得默然寂静就矛盾了，哎，我知道梦中都是空，哎，知道梦中犹如虚空无法可得，但是呢我又喜求诸法，喜求什么诸法呢？喜求从梦中醒来的一切佛法，哎，喜求诸法而不知足。你看像玄奘，哎，在中国把经都读了，这个遍访高僧，喜求诸法 还不满意，因为没学明白，没解决所有问题，还有100多个问题没解决，而不知足。你要是说我都在全国都这个都方便了，哎，把中国的佛法都学完了，哎，那就不错了。那他很小就开始讲法，十几岁就开始讲法，讲得很好，大家很赞成，很佩服他，哎，已经是高僧了，但是呢，而不知足，怎么样啊？我要解决我这100多个问题，我要彻底把佛法搞清楚，九死一生。走了50000多里路去印度取经取真经求法求正法，这就叫喜求诸法而不知足。释迦牟尼佛本身故事，做菩萨的时候为了求佛法，哎，为求半寂舍全身，这个故事是多少次的这个重复这个故事，哎，就是因为找不到佛法，哎，有一个人懂佛法，求人家讲，人家呢就给他说一个颂子，说呢只说半个，为什么不说后半个呢？就说我求这个佛法，我千辛万苦，我这个九死一生，我多大的代价我才求的这点佛法，你现在求法你也得有这个决心，有这个诚意，哎，我才能给你。那然后那故事里头就是说，那怎么让他说后半个颂子呀？说你得那个，就是吃苦，或者甚至舍生命，哎，你才能够，我才给你说后半个颂子。喜求诸法而不知足，这个释迦佛做菩萨的时候，就是多生的舍命求法。为什么呢？他就说我多少生遇不到佛法的时候，我死了多少，尸骨如山。那个血流成海，哎，白死了。我现在这一生呢，我能用这个这点骨血肉，我能换得佛法，这太值得了。哎，喜求诸法而不知足，如是平菩萨名为知足。在梦中求佛法不知足，就是能这个舍命去求法，这叫菩萨知足，这就知足了。哎，你看他，我能用我的生命换得半寂佛法，哎，我知足了，满意了。像玄奘法师也是，我九死一生，路上死，我死就死，死了我还是要去取经，哎，我这一生取不了，我下生接着要去取经，达到这个愿望了。在梦中求法而不知足，这样的愿望了，我就知足了。这是菩萨名为知足。这是在说什么呢？喜心，怎么随喜众生，怎么得到欢乐？哎，怎么得到欢乐呢？知道面前是寂静，是如虚空，无法可得。但是呢，在梦中又求佛法而不知足。这是菩萨名为知足，这就高兴了。知足就是喜嘛，哎，知足就是喜心嘛，这是菩萨的喜心。所以你看，菩萨修行六度四摄万行，修这个外道的这个四无量心，修什么都是以什么呀？五蕴皆空的智慧作为指导来修的，都是以知道无法可得，哎，犹如虚空。以这个般若智慧指导来修一切六度万行，这才是叫菩萨，永远不离这个如梦观，这才叫菩萨。既知道面前是梦，在梦里头呢又要精进修行，哎，精进修行不能当真，你得知道无法可得，知道犹如虚空，哎，就在这个梦中，犹如虚空的梦中，无法可得的梦中，还要精进的求佛法而不知足，哎，这反复讲来讲去都是说来是六度什么四无量心，实际上核心都是一个道理，是吧？我们再往后看啊。又复问言文殊师利，云何菩萨能行舍心，慈悲喜舍，最后一个舍心， 先讲这个外道的这个舍心的意思，就是它的最基本意思。外道呢，慈与乐，给众生欢乐；悲拔苦，帮助众生减除痛苦，解决困难；喜随喜众生；最后舍是什么呢？把前三个心啊都要舍掉，就是我帮助众生了，哎，不以为帮助，不以为功德；我帮助众生解决困苦了，哎，我有功德，把这个心也舍掉；我随喜众生，把这个欢乐心也舍掉。把前三种心都舍掉，得一个这个就是叫平等心、平静心，这叫外道修的四无量心。你修行好这四无量心，你可以就是下一生果报升到梵天，哎，修得圆满做大梵天，修得这个差一点做梵众。哎，我们看文殊师利菩萨怎么修这舍心啊。答言天子，若不被世界所没，行于世间就是坚固，如是菩萨能成舍心。首先我们来看第一句，舍是把慈悲喜心都舍掉。文殊菩萨说呀，若不被世界所没，什么意思呢？所没就是淹没，就是被世界给这个进入世界之中吧，被世界包围了，被世界不被世界所没，就是你是站在世界之外的。你如果一进世界，你不就被世界所没了吗？是不是？哎，怎么会不被世界所没呢？你要在世界之外，哎，出离世界，要从梦中醒来。你在梦里头，你当然是在被世界所没，你包含在世界里头吗？哎，你在世界里头才多一丁点儿了，在梦里头。哎，所以菩萨的舍心，首先一个条件就是你不能被世界所没，你不能被世界所淹，不能在世界里头，你得跳出世界之外。哎，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哎，从梦中醒来，远离颠倒梦想，这才是不被世界所没，这才是菩萨的修舍心。但是你这个远离颠倒梦想了，你菩萨没梦了，还要什么呀？行于世间，就是为什么行于世间？你还要救度众生，还要唤醒这个梦中的凡夫。说我从梦中醒来了，我没梦了，我怎么行世间呢？哎，化身入梦，用你的神通化身入梦，去唤醒梦中众生。如是菩萨成就舍心，说他都入到梦里头了，他怎么能成就舍心呢？反那个菩萨根本就没有梦，他还有什么舍的问题啊？所以菩萨前边修的那三个心，什么慈悲喜喜，都是在梦外的。所以他实际上根本也不存在是舍心，他因为根本没有梦中的慈悲喜嘛，他也没有梦中，也不需要舍，他根本就没梦嘛。所以只要他有智慧，哎，你看头一句就决定了，他不被世界所没，他不再被世界包围，不在世界之中，哎，他是跳在世界之外的，他是远离颠倒梦想的。这样的菩萨，他在不管他是怎么化身入梦，怎么度众生，怎么那都是个化身试验，都是一个假象。所以这是菩萨的舍心，等于说菩萨，你照着观音菩萨说的那个，你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从梦中醒来了，哎，什么都成就了，什么布施禅定，什么忍辱，什么这个四无量心，全都圆满了，你的外道不能比。这是有智慧，这是真正的这个真正的修行。哎，好，下边又复问言文殊师利，云何菩萨得清净身？哎，菩萨身怎么会清净？答言天子，若以如幻化身示现众生平等之身， 如是菩萨能得净身。哎，什么叫染污身呢？我们凡夫在梦里的都是那个垢身、染污身，是不是啊？哎，血肉之躯、屎尿袋、臭皮囊，这都是不清净身。说那菩萨怎么得个清净身呢？若以如幻化身，示现众生平等之心，这是菩萨的清净心。明白了吧？菩萨根本没有梦，他没有身，当然清净了。哎，他如幻化身，以这个化身神通，化身入梦，示现众生平等之身，那就是你众生，什么叫平等之心呢？你看释迦牟尼佛入我们梦，我们是多大个子，他也多大个子，哎，平等，他不是说化的跟我们众生不一样，哎，你他度这个动物，度这个鹿，他就要化鹿的形象，哎，度什么人，他度天上人就要化天人形象，这叫示现众生平等之身。化身如梦度众生，这叫菩萨的清净心。哎，他跟他化身的那个是什么身没有关系，那都是假象。哎，所以他是清净心，清净身。又复问言，文殊师利，云何菩萨得清净口？口就是说话了。哎，怎么能说的话是清净的？答言天子，若能为诸众生具足音声，演说法要，而无过患，如是菩萨能清净口业。哎，怎么能说的话是清净的？怎么是清净的啊？若能为诸众生具足音声，具足音声是指的那个，就是这个发音说话，都是很这个圆满的。哎，这个音声实际上还包括，就是说你说这个什么语言，你都说得很好。演说法要，演说佛法的精要，哎，佛法的这个核心的原则，哎，像般若心经，这就是法要，是不是啊？哎，金刚经说一切如梦幻泡影，这就是法要，最后一个送的，哎，五蕴皆空，这就是法要，演说法要而无过患，说的这个没毛病，哎，讲的很圆满，让众生听的这个很明白。如是菩萨能清净口业，这菩萨是清净口业。所以你看，所有问题的回答都归到一个什么呀？就是你有正见，是不是？你不能把梦当真，你把梦当真了，你还能化身入梦吗？你还能有清净身吗？是不是？你把梦当真了，你怎么可能有清净身呢？你不是屎尿袋啊，你不是臭皮囊啊，你怎么清净身啊？只有从梦中醒来才有清净身，化身入梦那就是个假象了，那就不是，那就是有身也不是身了，哎，那叫清净身。又复问言，文殊师利，云何菩萨能清净心？这就是身口意三业。怎么叫清净身呢？哎，你得从梦中醒来，没有身了，化身入梦，你随便该这个应以何身得度，你就化现个何身，那都是清净身。哎，清净口也是，你讲的是正见，知道这个无法可得，一切如虚空，哎，这是清净口业。然后是什么清净意业？意业也叫心业。哎，心造的业就是意嘛，意心，心意识，这是一个意思。所以呢，说菩萨怎么清净心？答言天子，若知诸心皆是意心，如是菩萨明得净心。这句话怎么理解？我们大家看能不能解释啊？所有的心都是一个心，你说这个心是什么心？哎，你如果把梦中当真，说这个人出了使的是坏心，那个人使的是善心，好，你这就不是一心，那是千万心了，无数心了，是不是啊？那是诸心，所有的心都是一个心，你想这一个心只能是什么呀？只能是一切心都是空，都不可得，都如虚空，这才是所有的心都是一个心。就好像金刚经佛说的那个， 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为什么不可得呀？都是梦中的胡思乱想嘛，想什么都是空，都没有。哎，这过去现在未来所有的心都是一心，什么呀？都是空，都是妄想。哎，所以诸心怎么能都是一个心呢？一切心怎么能都是一个心呢？只能有一个情况，就是这一切心都是妄想。哎，你妄想，你说我想个山跟想一个真，那不都是妄想吗？从都是妄想，山也没有，真也没有，都是妄想。你想什么都是妄想，那才叫一心。好，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吧。